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1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帮助从冤狱出来的同修重新修炼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0月12日。这两年我弟陆陆续续有好几个同修从监狱被释放回家，经过几年的冤狱，有的同修被邪恶强行所谓转化，但我知道这样的同修内心深处是知道大法好的，是不愿意离开大法的，我想找回这样的同修。我在一次讲真相时，我碰到了 B 同修， B 说他从监狱出来一年多了，但他从来不出门，今天是剪头发才出来的。我说是师父安排的，师父没有放弃你。我记下了 B 家的地址，我约 A 同修一起来到 B 家，我们一起回忆刚得法时的喜悦，唤醒 B 同修的正念，告诉他跌倒了爬起来，正法没有结束，重新修炼，师父在等着我们，我们世界的众生在盼望得救，不能因为做错了就趴着不起来，赶快写严正声明，师父会帮助去掉很多不好的东西。B 说想一想。第二次我和 A 又去了 B 家，我们给 B 带去了转法轮和装了师父讲法和练功音乐的 MP3， 还带去了师父在2023年和2024年的新经文。第三次去 B 家，我和 A 同修一路上发着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干扰 B 同修写严正声明和重新修炼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。这次一定要 B 同修写严正声明，这次 B 同意写严正声明。 B 同修因为手抖得厉害，我们帮助 B 同修写了严正声明，让 B 同修念了一遍，最后 B 同修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在找回 C 同修的过程中，我们也体会到了师父的精心安排。我和 Z 同修每天搭伴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我俩都不知道 C 家住在哪里。一天我和 Z 又像往常一样约好了讲真相的路线，恰巧就碰到了 C， 就和 C 同修聊了正法的形式和师父的慈悲，特别是感觉师父更不想落下我们，看似是我们偶然相遇，其实是师父的精心安排。师父不放弃你，你赶快写个严正声明吧。他欣然同意，他趴在路边的水泥台上一字一句地写，写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约好了下次见面时间。等到再见面时，我们给 C 送去装有视频和50多本电子书的平板计算机和新经文，临走时嘱咐他要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遇事多向内找，修自己，跟师父回家。接着我又去找刚从监狱回来的 D 同修， D 没遭绑架时是我们地区的协调人，对大法的事特别认真，也很愿意帮助人，他家也是学法小组，这些年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。弟回来后，因怕心和怨恨心比较重，尤其对丈夫的怨恨心很重。我和他在法上交流，他就说起被绑架开庭时，好几个同修把事情往他身上推，当时被绑架的有十几人，加重了邪恶对他的迫害。我对弟同修说，修炼没有偶然的事，你看到的是表面，背后的因缘我们看不到。不管怎么样，最艰难的路我们都走过来了，师父在等着我们，你赶快写个严正声明，重新走入修炼。弟爽快地答应了，在明慧网发表了严正声明。毕竟是老学员，虽然被邪恶关押了6年多没有学法练功，师父也一直在管着他。弟回家以后，常人的琐事非常多，家庭干扰也非常大， 让他忙得没有时间和我学法。我好几次和他约时间学法，他都忘了。那几天他经常失约，我还是找到他，让他和我一起学法。最终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弟答应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同修一起学法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弟子的修炼环境，一个星期学三次，学一讲转法轮，再学新经文和一些其他的师父讲法。渐渐的，弟能从法中看问题了。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经文中说，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。感谢师父叫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精进。现在我们地区从冤狱回来的同修，除了一位找不到以外，其余的都发表了严正声明，都重新走入了大法中修炼。正法已经到了最后，弟子要抓紧最后的时间，多学法，发好正念，做好三件事，在师父的慈悲引领下，带领众生走过劫难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有悟的不对的地方，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生死观中修取疑心》，译文，作者罗马尼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4日。最近我经历了一次严格的历练，这期间我有了珍贵的体悟。在经历了这场前所未有的身心蜕变后，回首整个过程，我深深体会到，无论我多么努力，都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，也无从表达师父时时对我们的慈悲保护。第一部分，生死考验的开始。这一考验始于学法时的一种体悟，我意识到，在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时，我只是选择性的改变了部分行为，而不是全部。做事中隐藏着自私的动机，其中包含着惩罚他人的负面念头、恶念。不久之后，我第一次出现了与心脏有关的宵夜反应，夜里心跳急促，死亡的感觉非常真实，就像心脏随时可能停止跳动一样。我明白这是在考验我，看我能否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修炼人，能否相信这不是病，而是一种假象，是否动摇怀疑，去查资料做检测，想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。正如我在另一篇交流文章中看到的那样，哪怕只是动一个是不是有病的念头，也可能引来一连串更严峻的考验，甚至导致放弃修炼，失去生命。如果最初的念头是正的，事情就会完全不同，但这类假象往往极强，要闯过这样的关，唯有对师父绝对的信。我的情况是心脏似乎下一秒就会停跳，那种假象强烈的让我开始压根儿根本没有想要否定它。第二部分，挑战中的向内找。接下来的许多个夜晚，我都在艰难的挣扎。夜里我感觉有人要把我的主意识从身体里拽出去，我会惊叫着醒来，拼命不让自己弹出去。有时醒来觉得心跳已经停止，还有时醒来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在哪里，只能记起师父的名字。在混沌的记忆中努力地把师父的名字念正确，一旦念对了，我就能平静下来。一天夜里我又突然惊醒，脑中仿佛有个声音在问我，你能死吗？你能死吗？你现在能死吗？这个声音一次比一次强烈，直到我回答说，我不能死，因为我怕死。我曾经以为自己早已放下生死， 对此还颇为自得，如今却过不去这一关，这让我深受打击。回头看，这正是问题所在。我想用再一次闯过生死关来证明自己修得好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执着。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仍有许多东西放不下。我不想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众生还没救完，而是我还执着于家庭和亲情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·修者记》中说，执着于亲情，必为其所累、所缠、所磨，抓起情丝，搅扰一生，年岁已过，悔已晚也。想到师父的法，我尽量让自己理智，专注在法上。我提醒自己，我来世上是有使命的，必须完成使命才能离开。同时，我也意识到，我有责任维护修炼环境与常人对大法的信心。如果我就这样走了，对这两方面都会造成不好影响。旧势力可能会利用我修炼中的漏来考验身边的人，削弱他们的正信，甚至毁了他们。与此同时，我还发现自己的显示心，我一直想在同修中把道理讲得最清楚，最有逻辑。我有想被认可、被尊重的欲望，许多事都是在这种执着的驱使下做的。我能感受到旧势力在暗示我无路可逃，但我坚决否定他们的安排。我坚信，只要我一心修自己，他们的图谋就形同虚设，我绝不会被旧势力利用去害人。第三部分，执着于摸脉搏。到这时，我的心脏症状虽然有所缓解，但仍持续着，新的担忧又出现了。我怕自己闯不过这次生死关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以前只要一个坚定的正念就能化解症状，这次持续时间却更长。我开始监测自己的脉搏，很快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，只要脉搏偏高就害怕。一天晚上，我甚至上网查正常脉搏值和脉搏过高的危险，这又成了干扰的新通道。另一个念头开始冒出，我快50岁了，那正是父亲心脏病发作并出现心脏问题的年龄。他提醒我，一个同事也是这个年龄心梗，一个相识的女士中风，另一个人睡梦中心脏骤停。这些念头开始向我灌输怀疑，法轮大法真的能改善健康吗？真的能战胜死亡吗？在这期间，我稍微一动身体，心口就疼，而那些疑问不断重复。法轮大法真的在救你吗？你真的相信它能突破现实，战胜死亡吗？然而我也记得，在这些状态下，我仍能保持一个强有力的念头，大法能救我。第四部分，学会了信师。这段期间，我丈夫问我，你在心里求过师父帮你吗？我这才意识到，我竟然没有，也从未想到要这样做。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有个观念，如果我修得不好，过不了生死关，那我该死，是活该的，师父不会救我。也就是说，我以为只有达标的弟子，师父才会管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有一晚我在心脏剧痛中惊醒，脑中突然浮现出三个字，信师父。的确，在这场磨难中，有件奇特的事，尽管我几乎整夜失眠，身体虚弱，但我的工作效率却显著提升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。第五部分，发现更多执着。不久后，我决定不再摸脉，也不再关注心脏的反应。无论身体怎样，我都要坚持修炼。晚上睡不着，我就起来学法、发正念、练功。我对自己说，如果这是迫害，那我就发正念清除它。这样一来，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于是我开始思考， 为什么偏偏是心？一个人身体的核心在承受这么多折磨，是不是因为我还有某些强烈的执着？我悟到，我的修炼状态与心脏的状态直接相关，也关系到我世界中的众生。在这一层空间里，心脏的表现只是一种警示，提醒我要精进。为了不让自己的心和众生再受苦，我必须更踏实地修。我还发现，我的思想深处充满着怕，这种恐惧渗透到我日常的细节，甚至体现在心跳的加速上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认真地修取恐惧心。总的来说，我体悟到情显示心、怕心、傲慢、恶念、自私、负面思想，这些都和我的心有关，他们都想杀死我的心。悟到这一点后，我明白，通过修炼，我是可以让心复原的。但即便如此，我心中仍有一些困惑，这苦到底是考验还是迫害？我还没有完全分清。就在这时，奇迹出现了。第六部分，转机。那天，我和一位同修一起参加每周的集体学法。从学法一开始，我脑中就像有一场对话，一些存在不断向我提问，逼我回答。起初他们问，你不是过不了生死关吗？你能死吗？你能死吗？他们强迫我接受这样一个观念，要想过生死关，你就得能死。我犹豫着，没有回应。他们继续追问，你要能死才能算过生死关，你得准备好去死。我仍然没有回答。随后问题又变成，你不是要信师父吗？如果师父决定让你死，你就该死呀。表面上我认同这话的道理，但他们太执着于让我死这一点，我心里觉得不对劲儿。我开始反思，我是不是不再信师父了？是不是失去了那种毫不动摇的信念？如果我信师父，而师父真的决定我该死，因为我修不好，那我能否平静地接受？我能否平静地面对师父的决定？这些声音越来越强烈。就在此刻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我突然平静下来。我明白了，我之所以怀疑师父，并不是因为怕死，而是因为我在试图揣测师父的安排。我以为师父会不要我，不会再帮我。我甚至认为师父觉得我死了也很正常，因为我修得不够好。多么可怕的念头啊！旧势力趁机插话，你看，他以前也帮不了别人，别人也都死了。我惊觉，我的信念竟动摇到这种程度，竟然怀疑师父会离开我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看到一个画面。一个少年穿着神韵演员那种风格的服装，我立刻知道那是以前的我。虽然今生我是个女人，少年双膝跪地，双手举在头顶，双掌托着一团光。那是他将生命恭敬地献给师父。那一刻，他没有恐惧，没有假设，没有犹豫，只有平和与敬仰。随即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，只剩下光。接着，在我正在学的下一段法中，有两句话如雷贯耳般响起。但这还不是到了顶点，还要往下修炼下去，还得往前走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被这力量震撼了，我立刻悟到，那是师父亲自对我说的。这一刻，师父彻底解体了旧势力的干扰，旧势力的声音被压制，一切都归于寂静。那一瞬间，我强烈地感受到师父从未离开我。为了保护我，师父承受了无尽的痛苦。生死大关已过， 我还能继续修炼。那时我明白，旧势力的要杀我，要考验他人的阴谋确实存在，但都被师父化解了。强大的能量流穿透全身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感到像重生了一样。那一刻，我已不再去想心脏问题会不会好，我只感恩师父又给了我继续修炼的机会。第七部分，结语。我知道现在有些同修正在经历修炼中的严峻考验，有的甚至濒临放弃。我也听说有些同修被旧势力钻空子，利用他们的执着制造幻觉，使他们误入歧途。而这些执着很多都是旧势力长期人为加重形成的。通过这次经历，我体悟到我们绝不能屈服，绝不能相信眼前的假象，即使那是假象所展现的唯一现实。我们绝不能相信任何让我们与师父分开的东西，也绝不能相信师父会放弃我们。最近我还悟到，以往我为他人做的很多事，包括救度众生的事，其实都夹杂着私心。我做得好时感到高兴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得到了，我站在了正的一边，我积了德，我有了好的未来，我修去了业力。现在我看清了这些念头，它们就像一层外壳正在脱落，剩下的是一种纯净的责任感，只是为了兑现我当初下世的誓约而去做该做的事。我认为这种转变来自于最近一段时间的深入修炼。我曾痛苦地感觉不到当年刚得法时那颗热切的心，如今我发现它依然存在，只是更加纯净庄严，成为了我生命的根基，已没有了兴奋、自私与得失的成分。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，无论是罗马尼亚同修还是与我素未谋面的外国同修，在得知我所经历的一切后，都无条件地帮助我。有人为我发正念，有人陪我学法，你们的支持让我深受感动，真心地谢谢你们。通过这次经历，我更深刻地明白，无论看到同修什么执着表现、疑心、长期放不下的心，甚至他们陷入严重不好的状态，哪怕旧势力企图利用他们反对大法，我们都应当继续支持他们，而不是评判他们。这正是师父给我们的榜样。我亲身体会到，师父无论何时都不会放弃我们，师父一直在为弟子承受，唯有我们的思想、疑心和行为才会挡住师父对我们的救助。经历这场磨难让我明白了，我们正是师父亲手种下的莲花，让我们珍惜自己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怕心，救度众生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1日。小时候经常听人们讲一些鬼故事，时间久了便产生了怕心，怕暗处，总觉得那黑暗处有鬼魂存在。天黑不敢出门，不敢走夜路，连半夜上厕所都得有人陪着。村子里要是死了人，我更是怕得要死。 这种恐惧感伴随我好多年。1991年秋天，丈夫给我妹妹家拉草。村里有个人，由于老辈人的恩怨，在路上堵着找事，领着两个儿子，用刀砍我丈夫和妹夫。我丈夫因为防卫过当入狱，极大的痛苦占据了我的心胸。从那时起，我觉得鬼魂并不是最可怕的，而最可怕的是那些没有道德、失去人性的人。1999年正月，我喜得大法。学法练功没几天，我一身的疾病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这时我很高兴，凡是能接触到的人，就对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和超常。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时，家里人和亲戚朋友，甚至要好的邻居，被谎言迷惑，都来阻止我修炼大法，劝我知道好就在家里偷着学吧，别再到处说了。无病一身轻的感觉是兴奋的，我怎么也闭不住嘴，就是要说，我觉得说的都是实话，怕什么。2005年的一天晚上，我和 BC 同修，三人去学法小组。学完法后，协调人拿出一包真相小册子，说都各自拿点，在回去的路上发放。 BC 同修让我去那条我害怕的街道，我心想，你们两个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叫我自己去。那条街有两户人家刚死过人，转念又想，也许这是师父安排的，让我借机去掉怕心的根本执着，于是便说行。瞅着他俩离去的背影，我镇定了一下，背着红银二怕啥，坦坦荡荡地从这条街的头一户开始，一户不落地发放到另一头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从开始到最后，我放的每一本真相资料都是金光闪闪的，就连我的手都带有光亮。往家走时，我明显地感觉到有一块很大的物质业力从我身上滑落下去。从此以后，即使半夜独自一人在坟地边走，我也不再有怕的感觉。2015年溯江我也参与了，写溯江信时心里很坦然，到实名签字时却产生了怕心，心里总有点不安。去邮局寄信，我们去了好几个人，正赶上邮局装修，有两个同修说，我俩进去办手续，其余的都在外面等着。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和同修在外面等着，许久不见那两个同修出来。这时协调同修开着车子来了，当他从车里下来的那一瞬间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向我压来，使我一下紧张起来，生怕出事。协调同修进去不久，那两位同修办完事出来了，我们快速离开邮局。不久后，陆陆续续的同修们都收到了高院回复，而我的却迟迟不见回复。我悟道，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是因为有怕心，这一步没走正，没达到标准，不够格。从那时起，我下决心去掉这个恐惧心，我大量的学法，用法来净化我的心灵，增强自己的正念。通过这样反复不断的大量学法，我的正念越来越强。两三个月后的一天，忽然我有一种预感，警察要来我家。此时我很平静，来了就告诉他真相。一阵猛烈砸窗声吓得我站在原地，一种难以表达的恐惧感使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，砰砰乱跳。两三个月后的一天，忽然我有一种预感， 警察要来我家。此时我很平静，来了就告诉他真相。一阵猛烈砸窗声，吓得我站在原地，一种难以表达的恐惧感使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，砰砰乱跳。村会计领一个人进来了，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怕，我是一个修炼人，能怕你们吗？你们是来听真相的。来的那人说，你为什么控告江泽民？他迫害过你吗？我说，虽然我没有受到直接的迫害，但受到间接的迫害也不轻。我从练法轮功后，全身多种疾病不治而愈。自从720江泽民造谣迫害法轮功以来，家里人害怕，看着我，骂我，不让我学法练功。这时丈夫害怕了，说，你没事写什么信呢？我说，这是我的权利。那人不吱声，满头大汗地趴在炕上，不知写些什么。我拽过来一个凳子，坦然地坐到他跟前，平静地看着他在那儿写了撕，撕了再写，反复不断地在那儿折腾着。我笑着说，小伙子，别再写了，你写也是白写，我既不会给你签字，也不会给你画押，你写也没用。他听我这样一说，立刻站起身来说，走，抬腿就走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